盛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19号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20号以多云为主，东南风呢是4到5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三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健委的主要负责人将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届时呢我们的正风热线上线节目呢在下周三上午的9点钟不仅仅在我们的广播 FM102.1 节目这个广播当中播出，您呢也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还有连云港手机台 APP 还有连云港市政府的官方网站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好，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这个收听和收看。那这两天呢大家有针对于市民政局和市卫健委他们所属的这个职能范围内的工作，您呢有哪些建议和意见要提出的话，那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沟通，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方式呢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呢拨通我们的电话，我们也会汇集或者是汇总您的问题和意见，然后在下周三节目当中呢进行集中的反馈。好，我们再来这个回顾一下，上周有一位听众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反映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东海的朋友他说呢想要申请这个残疾人辅具，他想申请那个残疾人床可能有那种残疾人使用的重度残疾人使用的功能床，家中呢是两位残疾朋友都可以去申请，他的问题呢是能不能用两个人的份额去申请一张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上周呢其实已经咨询过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辅具中心，辅具中心的负责人呢已经明确表示说不能用两个人的名额去申请一张床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也多次的和这位朋友取得联系，但是呢留给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有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他。这位东海的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反馈信息呢通过节目能够传递给您传递给您。好，您有其他的疑问呢可以继续和我们节目组联系。7月16号，也就是本周三，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的两位负责人走进了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现场呢，我们也关注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公租房的维修问题啊，还有我们的公交站台的这个屏幕呢，有的这个公交站台的屏幕呢不显示，出现了故障啊，这个维修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关于现在的旧房置换新房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记者也是针对于一些政策的发布或者是政策的执行呢，也是进行了宣传。比如说存量旧房以旧换新，这个存量旧房以旧换新政策的出台啊，可以说在港城呢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很多人想着自己家的老房子卖又不好卖，还不如加点钱呢换新房，正好呢自己也有这个改善住房的想法。包括我们单位的同事呢就有这种操作，就是用家里的老房子呢置换了新房，然后住上了新房之后呢，他感觉这个居住的环境也好啊，或者是居住的空间也好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在本周三节目当中也针对 住房以旧换新的政策呢，记者呢进行了深入调查，我们再来回顾。
这是参加我们锦念集团以旧换新的客户，今天过来过户。
麻烦出示一下房产证、身份证。
来，看一下。
这个房产证是你本人的吗？
是的。
市民耿先生家里有一套老破小，想要换一套大一些的新房。最近他就在关注我市存量住房以旧换新的政策。
我们家有一套老房子，面积小了，不够住的了。然后在那个城建集团公众号看到有以旧换新的活动，然后就打电话咨询了一下，这活动挺好的。
从2024年5月开始，是城建控股集团开始采用国企收购模式收购海州城区存量房，并定向置换至集团权属公司新房，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现在这项政策又有了升级版，放宽了房龄年限至25年，还扩大了收旧范围。
我们放宽了这个房龄，并且将龄区也增加到那个收旧范围。我们采用的模式是国有企业收购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旧房，并且定向置换到我们集团权属公司的这个新房。老百姓可以用一套或者多套的这个存量住房置换我们的新房。
记者了解到，我市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楼盘有4个，分别为苍梧锦苑、城悦大境、金海府邸和金凤雅苑，提供别墅、洋房和高层住宅产品。
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我们已经成功置换了330组左右，成功收购旧房360组左右。那以旧换新呢，我们是这么一个流程。我们呢是收海州区或者虚沟的房龄在2001年以后的房子，我们呢会安排评估公司直接上门评估，评估给您的评估价呢，您可以作为新房的一个首付款，然后尾款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贷款或者补款的方式补齐就可以了，业主就不需要额外掏现金。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但是我们在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呢，介绍了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呢也都非常感兴趣。然后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反馈啊，大部分市民呢，大部分的听众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以旧换新的一些楼盘都有哪些啊？然后呢，这个以旧换新呢，除了住房之外呢，其他领域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消费的促进？其实这是有的。那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就是我们连云港市以旧换新的住房啊，比如说有这个金海府邸啊，金海府邸这是属于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旗下的在售的楼盘，这个呢就参与以旧换新的活动啊。金海府邸呢，其实就在我们广电大楼的北侧啊，我们广电大楼的北侧。然后呢，还有哪些小区呢？比如说苍梧锦苑、城悦大境，还有金凤雅苑啊，这几个楼盘呢都是由城建控股集团的，也都是作为首批的试点项目参与的以旧换新的活动。连云区呢也在拓展范围，然后呢，连云区主城区的星光路啊、海滨大道啊，还有这个排丹河范围内的一些存量住房，也都纳入了以旧换新的范围之内啊。参与活动的存量住房呢，只要是满足条件啊，比如说这个房屋竣工备案时间不超过规定年限，比如说不超过25年啊，都可以去参与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报名的流程呢是包括线上和线下啊，并且呢完成存量住房评估，然后呢 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通过官方的渠道，比如说城建控股集团的官网，或者是城建控股集团开发的小区的售楼处，来确认最新参与楼盘的名单和政策的细节啊。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通过官方的渠道。其实除了住房有这个以旧换新啊，我们连云港市呢，实际上在今年呢还出台了一个方案，叫做连云港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那这个方案呢，在今年呢又是五月份呢又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布，它提出了四大行动、28项重点任务，力争呢到2027年在工业、建筑、交通、农业等领域，这个设备投资规模要比2023年增长30%，并且呢积极的促进消费端以旧换新。那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这是因为涉及到的领域比较多。你比如说关于七大领域的设备更新啊，这个呢方案当中呢是这么描述的，说要推进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每年呢要组织实施30个以上设备更新相关的技术改造项目，来推动企业的制改数转转网联啊，制改数转网联。然后呢要推广应用智能制造设备和软件，到2027年实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并向中小企业延伸。然后呢应用推广节水节能环保等先进的技术装备，引导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到2027年要更新替换8台左右老旧的化工装置，还有重点粉尘涉爆企业设施装备设备更新在20家以上。还要推动能源领域设备更新，到2027年要输配电设备呢要更新投资58亿元，还要推动环保领域的设备更新，到2027年要更新53个大气监测站的仪器的设备啊，相关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另外还推动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的设备更新，要推动使用15年以上老旧住宅电梯安全评估和隐患的整治，全市呢要完成公共机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的是590万平方米，然后呢到2027年要累计完成城镇供水厂和居民小区2次供水设施更新，污水处理设施设备更新，液化石油气泵装站的更新建设，还有呢要完成85座以上的城市垃圾转运站的规范化的改造。还有就是要推动交通运输设备的更新，到2027年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辆占比到100%，计划新增和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辆150辆，力争2025年底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燃油货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淘汰国五排放标准营运类的柴油货车。另外在农业农村方面呢，就是要推进农业农村装备设备的更新，到2027年力争确保1000艘以上的渔船北斗终端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对船龄10年以上的渔船救生筏进行淘汰更新，要力争改造提升老旧设施棚到2万亩，然后呢实施40个规模养殖场的设备的提档升级，还要实施4.9万亩的池塘标准化的改造，还要改造智能绿色产地烘干中心10个。啊，我们刚才介绍这些内容呢，其实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说啊，我听得不大懂哈，这个好像跟我们老百姓生活没太关系，但其实呢对于一些工业和农业生产者来说，或者是这个制造者或者是经营者来说呢，这些信息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要点呢就是说，那么我们政府有这样的规划，那咱们自己的这个生产生活呢，其实也要跟着紧跟着这个政府的这种改革的步伐啊，那不能去这个 你忽略这些信息，然后呢或者是不知晓这些信息，那可能就会影响你的产业发展。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些信息能够给我们一些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者或者创造者或者是这个经营者呢，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思考。另外呢，这个在消费品方面呢，汽车呀、电动自行车呀、家电家装啊，这些都是以旧换新的重点，而不仅仅是房屋。刚刚我们是介绍了房屋的以旧换新，那么在消费品领域啊，不仅仅包括住房，还有汽车、电动自行车、家电家装，这都是咱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这个消费领域。那比如说这个汽车的以旧换新，政府文件是这样的，说到2027年在新车销量当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力争达到 50%， 然后新能源车装比达到2:1，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这个叫发放汽车消费券，然后把充换电的设施用地纳入到公共设施营业网点的用地范围，鼓励对充换电的设施给予建设运营的补助啊，这一点就非常好。那其实新能源车呀，大家还是都挺喜欢开的，因为它确实能够节能环保啊，而且呢也是对于我们的运营成本，对我们的使用成本来说呢，也确实是比燃油车要好得多。那但是呢在充电方面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充电的设施，这个呢如果更加完善，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朋友去购买和使用新能源车辆。还有就是开展电动自行车的以旧换新，然后呢有序的淘汰非标的电动自行车，推动电动自行车电池的溯源的管理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我们市面上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使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几乎呢家家都每家都有电动自行车。然后呢近些年电动自行车因为使用不当或者是因为充电而导致的着火，甚至引发很大的这个火灾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一方面是由于一些电动自行车使用年限比较长了，所以呢它的零部件出现了损坏尤其是电瓶会出现一些故障，那难免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充电的过程当中这个电瓶呢就爆燃那一方面是有这个电动自行车因为太使用时间太长了太破旧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呢不标准不规范所以就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隐患。那现在呢政府开展电动自行车的以旧换新，然后呢淘汰那些非标的电动自行车，其实呢也是对我们的日常使用来说呢是一件好事儿也让我们能够安全的来使用。另外就是家电了家电的以旧换新今年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消费领域的一个目标这个呢今年呢要开展家电以旧换新的促销的活动，然后呢支持开设以旧换新的专区，提供价格立减、取旧送新、免费安装这些一站式的服务。还有就是推动家装消费品的换新，支持居民开展旧房装修、厨卫局部改造，持续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的升级，组织开展家装的促销活动，推动这个家装的样板间进商场、进社区、进平台，鼓励企业打造线上线下的这种样板间，然后呢促进互联网加家装、互联网加二手家居的新业态新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放家装消费券，然后呢组织开展家具家装下乡活动这都是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领域。另外在这个方案当中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那么这个内容是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它要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络回收网络，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收这个回收废品的 啊，或者是回收啊产品设备的这样的企业来说呢，这是增加了他们的新业务。另外还有加大废旧产品设备的回收的力度，鼓励报废汽车回收企业提供上门取车的便捷服务，然后呢鼓励建立退役新能源设备的拆解运输利用的设置一站式的服务模式，还有就是促进二手商品的交易的便利化规范化，还有就是提高资源高水平的再生利用。另外连云港市还将实施标准升级的行动，完善落实技术标准，严格落实能耗排放还有技术标准，实施重点的一些加强双碳技术的标准攻关然后制定全市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这涉及到企业方面的。好，我们看到网络上有朋友还是咨询关于那个住房以旧换新的政策我们再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解读那这是因为本周三呢，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针对存量住房以旧换新呢，在现场呢也是给大家呢做了解读那线下大家都是非常关注关心的，想询问说这个活动的方式活动的时间，然后收购的主体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报名的流程等等我们简单说一说城建控股集团旗下的以旧换新他们的规章制度。第一呢，他们的活动方式是存量住房可以用一套或者是多套存量住房来置换城建控股集团四个在售楼盘，包括苍梧锦苑、城悦大境、金海府邸、金凤雅苑也可以去置换一套或多套新建的商品住房，置换总价不高于所购新建商品住房总价的 75%， 存量住房收购价格以评估价格为依据。然后呢，活动时间呢是存量住房以旧换新计划征集500套存量住房的房源，从公告之日起征集到额满为止。然后呢，主要在这个主城区范围内的这主城区范围内的存量住房呢，都可以去报名参加以旧换新。主城区范围内的是包括哪些呢？东到环云台大道，西到蔷薇河，南到东风路、徐凤路连线，北到大浦河、沿沱站连线。只要在这个区域范围内的，我再说一下东从环云台山大道，东是到环云台山大道，最西呢到蔷薇河，最南呢是到东风路和徐凤路连线，北呢是到大浦河沿沱站连线。只要在这个区域范围内的你这个存量住房你都去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存量住房的性质是普通商品住宅。普通商品住宅已经取得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而且自房屋竣工备案之日至今不超过25年的也就是说房屋竣工备案时间是从1999年8月1号起，包含8月1号的。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后的这个拿到的房屋竣工备案时间是拿这个在这个时间之内的，你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一个是有一个区域的要求，有一个是时间的要求，还有就是房屋不存在查封等限制情况。那么房屋如果存在质押担保或者是设立居住权这些限制情形的，那存量房业主应该承诺签订存量住房以旧换新协议之前予以解除的。如果存在抵押贷款的，可以自行结清贷款，或者是申请通过叫换押转贷的方式转移贷款到新房转移贷款到新房。那么房屋如果存在租赁关系的，存量住房的业主应该承诺签订存量住房收购协议前予以解除，或者是按租金评估完成租约主体的变更手续还有就是房屋所在小区有正常的物业管理服务。 这个报名流程是这样的，存量房业主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叫置新家，置换的置，新旧的新，家庭的家啊，置新家啊，这个微信小程序叫置新家，置换的置，新旧的新，家庭的家，进行初始登记，选择一家新房楼盘，并登记存量房信息。然后呢，置业顾问呢会邀请您携带身份证啊、存量房的不动产权证等材料，到售楼处选定新房之后，完成报名的登记啊，完成报名登记。那现场报名呢，您需要携带这个身份证、不动产权证，然后呢，到新小区去看房选房，确定意向房源之后，然后呢，置业顾问会通过微信小程序置新家来报名登记，来报名登记。北京时间呢9:2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后半个时段，我们将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情况，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开饭了，开饭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 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开发区猴嘴街道环湖社区绿地观湖一号的业主反映，小区50号楼东侧商铺排水管道安装在小区里有异味，影响居民的生活。前期呢反映过，部门回复是已经协调吸污车完成了现场的抽吸的作业，后续呢开发商将对相关的管道进行改造。现代服务对象表示说，墙面已经发黑了，异味的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前期呢确实已经协调了吸污车对相关的管道进行抽吸，目前呢已经把这个问题移交给开发商，让开发商对管道进行改造。开发商说预计7月底到8月初会开展相关的整改工作。另外还有市民反映，连云区虚沟街道苏房园3号楼1单元5楼到6楼的这个连接处外墙的墙皮脱落了，导致房屋呢渗水严重。相关部门回复说，现场查看苏房园3号楼1单元5楼和6楼的连接处没有发现外墙皮脱落，也没有改造的计划。但是这位市民表示啊，说外墙的墙面啊都是洞，而且呢他们家的阳台和厨房的下方也都是洞，导致呢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啊。那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社区呢现场查看了，说苏房园3号楼1单元5楼到6楼外墙呢确实有洞，已经这个根据物权法的这个规定，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公共部分啊，这个业主是享有共同的管理的权利。如果渗水涉及到业主的共有部分，应当由业主共同筹集资金进行维修，或者是申请维修基金呢来进行维修。如果涉及到服务对象建筑物专有部分渗水，那作为房屋的管理者，理应呢来负责房屋的维护工作。有市民反映，近日说在连云区在海一方 隔岛附近有市民驾驶着十几条泡沫船下海捕鱼。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平台公单，立刻安排了工作人员调查核实，连续两天啊，这个连云区的海洋和渔业监督管理中心安排渔政船前往到举报的位置，都没有发现偷捕的渔船。然后呢，他们呢也连续两天安排了辅助船在海一方的海域呢进行违规的网具的清理。下一步呢，连云区海洋和渔业监督管理中心会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的行为。另外还有市民反映，甘峪区班庄镇太平村石梁河管理处经常有人私自开皮艇啊进入海域去捕鱼，影响他们的养殖。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石梁河水库全域禁止垂钓，更不允许驾驶三无船只进行垂钓，相关部门已经实行了24小时的监控值班，并且呢不定时的开展库区的巡逻工作，后续将会对太平村等重点的区域去加强值守的力度，并会同水库管理处有效打击违法行为。另外有市民咨询说，如何在其他城市办理连云港市的公积金的租房的提取。那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那职工呢可以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已婚的还需要提供结婚证和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关系证明，离异的还需要提供离婚证明，还有未成年子女家庭关系证明和抚养证明，同时呢还需要提取配偶住房公积金的身份证啊，就是说如果你提取的是配偶住房公积金的，那你就还需要提供配偶的身份证，还有就是被提取人名下的借记卡，而且是一类的，这个呢是可以跨省通办的。另外还有市民咨询如何提前偿还公积金贷款啊，这个就比较简单了。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可以通过支付宝办理啊，支付宝呢点击连云港公积金网厅啊认证，然后呢在网厅呢点击提前部分还贷功能啊，就可以使用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借记卡来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无需呢在服务网点排队办理。注意啊，本业务是通过支付宝来部分偿还公积金贷款，因为银行资金结算会次日到账，暂定每次还款额不低于1000元。好，另外呢有灌南区百鹿镇的村民反映说，灌南百鹿镇的曹吴庄村内一条主路路灯这个照明亮度非常低。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啊，说这个村内主路的路灯是太阳能的户外节能灯，这类路灯的亮度呢是预设的固定的参数，目前还没有办法通过调节来改办亮度，主要呢是为了兼顾节能和续航，尤其呢在光照不足的时候要保障基本的照明。对于这位村民提出的问题，村里会适时的组织人员对路灯的太阳能板、蓄电池这些部件呢来全面检查，看看是否是因为设备老化的原因导致实际的亮度低于正常的水平，如果存在故障会及时维修更换，如果确实是亮度本身无法满足要求的，也会研究后续的优化方案，争取在节能的前提下来提升照明的亮度。另外海州区板浦镇的村民反映，海州区板浦镇204国道没有路灯，影响居民的车辆正常行驶。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位村民反映的道路是县道宁板线，该道路养护主要是由区主管这个区交通主管部门来负责的，板浦镇已经将这位村民的需求向区交通部门反馈，同时呢向上级有关部门积极的争取相关的资金，等到资金到位之后，根据实际的情况有序地实施路灯基础设施的提升。 另外有市民咨询，林区海州湾街道大港社区剪厂生活区门前啊，这个公交站台没有座椅，给乘客等待的时候带来不便。12345热情平台回复说，那根据林区住建局交通科的回复，目前正在对公交站点呢进行排查，然后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完善公交站台的基础设施。另外，海州区花果山街道飞泉村的村民反映说，村里一块位于花果山景区停车站旁的农业用地准备被建设成车站，但是没有公示建设许可证、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不清楚施工的手续是否是齐全的。然后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啊，说这位服务对象反映的景区公交站的问题经过了解，然后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回复，啊，说建设这个公交站手续齐全，啊，手续是齐全的。另外有市民咨询说，提取公积金还商贷的材料都要哪些？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啊，那所需要材料包括是这些啊，主借人的身份证，配偶也办理还商贷登记业务的，还需要提供配偶的身份证和婚姻关系证明，还有就是商贷的合同，还有就是还异地商贷的，还需要提供主借人啊或其配偶在购房所在地的户口簿，或者是近期缴存半年以上的社保缴纳凭证，而且工作单位和社保缴存单位应该一致。另外啊，我们这提醒的是，提取公积金还商贷啊，这个最好是窗口办理，那仅首次提取还商贷的时候办理，主借人是必须到场的，主借人是必须到场的。另外还有市民咨询说，这个商业贷款房子申请商转公需要哪些材料呢？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符合商转公贷款贷押转贷的申请人拿着商业银行出具的商转公贷款同意书啊，这个呢是由原发放商业住房贷款的银行支行网点来提供的，还有就是贷款基本信息情况表啊，这无需再提供原商贷合同和还款明细账，还有呢是身份证、婚姻关系证明啊。那到原商业住房贷款所在辖区的公积金中心去办理商转公贷款的相关的申请和顺位抵押的手续就可以了。另外有市民反映说，开发区中华药港到车管所方向的大浦路机动车道长期呢被运输风力发电设备车辆占用，影响其他车辆出行。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交警开发区大队将增派警力，持续重点加强对这个路段的交通秩序的整治力度，也感谢市民对公安交管工作的支持和关心。还有市民反映，海州区人民路高铁站的位置交通经常出现拥堵的情况。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那么已经把这个相关情况反馈给交警片区负责人，也会安排警力进行巡逻管理。如果有拥堵的情况，请市民及时拨打110报警。110报警之后呢，警方呢也会及时的派警员前往处理。另外有市民反映，每天的17点到19点，从开发区港城大道到花果山大道的交叉路口，通往海州区振华路的方向，因为振华路啊，每经过一个信号灯都堵车10分钟，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堵车就更严重了。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针对这位市民反映的，希望相关部门协调上下班高峰期予以安排交通，这个警力疏通交通的问题啊，大队会安排巡查警力，也会及时的加强管理疏导。马 上到苏超联赛了哈，有的市民呢有给12345拨打电话说想询问一下啊，我们这个苏超联赛的购票的渠道啊。那在这里呢，12345热线平台呢也是给大家回复说，您呢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体育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连云港体育微信公众号会发布抢票的二维码，你扫描这个二维码会跳转到抢票的小程序，然后呢点击右下角预约抢票，跳转到下个界面之后再点击主队十元啊，然后呢再点击预约抢票，一定要点击添加持票人和预约抢票啊，就可以进行抢票了。还有一位淮安的市民反映说，在苏超连云主场期间，连云港主场期间，他在云台山景区游玩，云台山景区的鱼湾景区游玩，车辆呢在15点到17点停放在鱼湾景区的停车场，被收取了15元。这位市民表示，自己看的宣传上显示是不收取停车费的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234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鱼湾景区停车场是采用的是按次收费的标准，那该收费标准啊已经通过了停车场入口和缴费处明显的公示牌进行了明确的公告。另外还有市民咨询说，个人缴纳公积金是否是可以购房呢？1234热线频道回复说，在本市的行政区域内，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业态等方式灵活就业，而且没有参加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年龄在16周岁，尚未达法定退休年龄，而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自谋职业的人员，是可以在住房公积金个人网厅申请开户的。那如果要购房的话，公积金贷款需要满足连续缴存满6个月的时间。还有市民反映说，这个连云港市住建局共享停车场不让居民进入停车，扫码表示号码未登记啊。这个1234热线平台回复说住建局回复这位市民反映的停车场问题，然后经过了解，住建局停车场门口的牌匾上有停车场的开放时间，请市民按照这个停车场的开放时间来停车。还有市民反映，海州区秦东门大街海州辣子鸡餐馆门口智慧停车车位政策不合理，公共车位不应该收费啊。那对于这个问题，1234热线频道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路段呢还没有接到相关部门通知进行收费，用户呢可以关注港城停车 APP 或者是公众号，后续上新路段会发布相应的通知，或者可以拨打港城停车客服热线0518-8056-40，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20点开放，0518-8056-40进行咨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记住我们港城停车的客服热线，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或投诉，号码是0518-8056-40。另外有市民反映，海州区曲阳街道秦东门社区枫林水岸小区啊，1980小区9号楼的2单元，有业主呢把绿化破坏了，大面积的种植蔬菜，向物业反映也没有什么效果。1234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位市民反映的关于破坏绿化的问题，工作人员已经对接物业，并且呢沟通该业主，告知禁止此行为，并且呢协调工作人员督促进行整改。 海州区海州工业园学府社区书香一号业主反映，2025年的5月份11号楼一单元101室业主破坏小区内的主干道的绿化部分，违建院子大门，然后呢进行了砖混结构，占地面积不详，前期反映过，相关部门回复是园区的城管执法中队已经到现场核查，督促这个业主呢把绿化恢复，关于违建问题现场呢没有发现违建，但是市民表示这个绿化呢还没有恢复，而且呢还在建设。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个园区呢已经沟通物业了，要求物业加强管理，然后呢关于违建问题呢，园区的城管执法中队到现场核查，发现现场确实没有违建。另外有市民反映，海州区曲阳街道秦东门社区桃李江山小区的西门道路呢一直没有维修，影响正常的通行，前期呢来电进行过反馈，相关部门回复是桃李江山西侧是新桐路，近期呢正在进行方案设计等前期的工作，因为设计问题较多，时间较长，而且下一步将向住建局申请列为城建计划并尽快实施，单位也会持续跟进。现在这位市民表示，问题呢没有得到处理，他咨询物业，告知开发商已经把建设道路的款项呢交到区住建部门，而且已经被提供，但是呢不清楚为什么都没有修建好道路。12345热线平台是这么回复的说，经过了解桃李江山的西侧是新桐路，近期呢正在进行方案设计前期工作，因为设计问题较多，时间较长，下一步将会向市住建局申请列为城建的计划并且呢尽快实施，而且市政道路建设属于公益性的建设投资项目，需要市发改委纳入市本级计划然后呢市财政局会明确资金来源，国有企业才能够实施建设，目前呢该处路段还没有纳入市本级的计划，也没有明确资金来源，所以呢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另外有市民咨询说，怎么来办理这个异地的就医备案？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可以通过连云港医保微信公众号进入服务大厅，上传材料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审核通过之后，医保支持异地结算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呢持卡结算。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呢，是需要身份证、社保卡、长期居住认定材料长期认定的这个居住材料是居住证、户口任选期或者是个人承诺书，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仅仅需要提供本人有效的身份证，然后呢临时外出就医备案属于自主转外，报销比例下调 20%， 转诊人群下调 10%。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在下周一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另外，下周三，连云港市民政局、连云港市卫健委的主要负责人将会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届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